六君子，血溅才是口。变法开始以后，光绪皇帝想以开设茂勤殿，也就是皇帝读书研究学问的地方的名义，选用一批精明强干的维新人士当顾问官。他让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为他起草诏书，还把前几代皇帝的遗训也给了谭嗣同，说康熙、乾隆、咸丰三朝都曾经开设过茂勤殿，要他写进诏书当中。光绪皇帝其实是想亲自拿着诏书到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为自己变法增加一点理由。第二天，京城的官员几乎都知道要开设茂勤殿的事了，以为诏书就要下达了。然而诏书终究没有下达，这是因为慈禧太后做了干预。于是大家都知道西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已经难以调和了。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西太后为了削弱光绪帝的势力，找了一个借口把他的老师翁同龢赶回了老家，光绪帝没有能力阻止。现在光绪帝更加感到情况不妙，他秘密召见了维新派的官员杨锐，特意写了密诏，要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设法阻止这种趋势。他把密诏交给杨锐藏在衣袋里，带出了宫。杨锐出宫以后，遵照光绪帝的旨意，把诏书给康有为、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看。诏书上写着这样的话：现在朕当皇帝的地位几乎要保不住了，你们几个以及维新派的同志要设法赶快救朕呐。他们几个人捧着诏书失声痛哭，可是手中没有一点权，能做什么呢？这个时候他们想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河南项城人，年轻的时候两次参加县试都没考中，于是他就投靠了叔父的把兄弟淮军提督吴长庆，很快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逐步高升，当上了驻朝鲜通商大臣。公元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看见形势不好，要求调回国。回国以后，他把自己装扮成支持变法的人，常常对人说一些中国和外国的事情，还在荣禄的同意下参加康有为组织的强学会，一些不知底细的维新派居然对他很有好感。甲午战争过后，清廷想要训练一支新式的陆军，袁世凯走了许多门路，终于在公元1895年获得了清廷的委派，在天津附近的小站训练新式的陆军，成为直隶总督荣禄的亲信。以后这支陆军成为清军中很有实力的军队，袁世凯的地位也渐渐的高了起来。康有为等五个人商量了很久，觉得唯一的希望只有动用袁世凯的力量了。谭嗣同秘密的向光绪皇帝提出，请求皇上用优厚的待遇联络袁世凯，希望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靠袁世凯救助皇上。他说的十分恳切。公元1898年的9月16号，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当面向皇上表示支持维新变法。光绪帝很高兴，特地赏给他侍郎的官职。第二天光绪帝又召见他，袁世凯表示一定忠于皇上，报答皇上的恩情。第三天，谭嗣同直接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他问袁世凯：你认为我们的皇上怎么样？袁世凯感慨地说：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啊。谭嗣同紧急着问：那么西太后他们准备在天津阅兵的时候逼迫皇上退位的阴谋你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我听到过一些。谭嗣同就拿出光绪帝的密诏给袁世凯看，然后说：现在能救皇上的只有你了。他的话语变得越来越激烈，用手在自己的头颈上比划着说：要是你没有救皇上的打算，那么就请你到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吧，再把我杀了，这样你肯定能够荣华富贵。袁世凯脸色变得很严肃，严厉地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服侍的主子，我和你都受到皇上不一般的恩情，救护皇上的责任不只是你的，我也有啊。假如你有什么好主意，我倒是非常愿意听的。谭嗣同听了以后很满意，就说：荣禄的密谋全压在天津阅兵这一举措上，你和董福祥、聂士成三支军队都受荣禄的指挥，他要靠这三支军队来逼皇上退位，即使这样，董福祥、聂士成的兵力还是不能跟你相比的，要论实力， 只有你了。要是事变发生，你完全对付得了他们两支军队，保护皇上恢复大权，清除太后身边的反对维新派的大臣，整顿朝廷的秩序，这些事儿你完全可以做到从容不迫，这可是你一世无比荣耀的功业呀。袁世凯说，要是皇上在阅兵的时候能够看准机会迅速地进入我的军营，下令杀奸臣，那么我一定跟着你们干下去。谭嗣同说，不错，荣禄待你一向不错，你怎么对待他呢？袁世凯笑了笑说，他对我不是真心的，你没听说过汉人是不可以给兵权的说法吗？谭嗣同说，是啊，不过他可不是一般的人呐，你要对付他可不容易。袁世凯愤怒地瞪大眼睛，要是皇上在我的军队中，我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容易。他们商量了好久，谭嗣同才放心地走了。但是谭嗣同走了以后，袁世凯立刻就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跑到颐和园去见西太后。第二天，也就是9月21号清晨，西太后和荣禄发动政变，他们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瀛台，然后又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请求西太后垂帘听政的诏书，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戊戌政变。紧接着，慈禧太后下令搜捕维新派，废除变法法令。康有为、梁启超因为事先得到消息逃到了国外。谭嗣同不愿意逃走，他说，要是变法一定要流血的话，那么就从我开始吧。9月28号，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用鲜血浇洒在变法维新的道路上。他们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六君子。其他的维新派和大批参与戊戌变法以及倾向变法的官员纷纷被罢官流放。新政措施除了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以外，其余的全被取消。戊戌变法彻底失败，离变法开始只有100天，所以这次变法又叫做百日维新。